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分享海德堡教育问答的研习。今天我们到主日十五三十七问，当你说他受难时是什么意思呢？回答以及他活在地上的整个时期，特别是最后阶段，在身体和灵魂里担当了上帝对全人类罪恶的愤怒，以便他借着他的受难作为唯一的赎罪祭，可以救赎我们的身体和灵魂脱离永远的沉沦，并为我们取得上帝的悦纳、公义和永生。兄弟兄姊妹很多人看过根据路加福音所拍摄的耶稣传甚至还有一个片子叫基督受难记 The Passion of Christ 就是特指基督从出生到死亡他活在地上的整个时期尤其是指他在生命的最后这个阶段在身体和灵魂中经受了极大的痛苦。那圣经上怎么描述的呢？我们反复都会看到的一节经文，在马太福音的26章，也就是科西马尼园的祈祷我们看到37节到38节这儿讲的说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到底耶稣基督有多么难过这样用的词是极其难过。然后我们看到不光是马太本身的描述，然后马太记载的耶稣基督对当时门徒们所说的话，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这个甚是忧伤就是非常的忧伤，非常的沉痛，非常的苦闷非常的抑郁然后这个情绪之低，这个情绪之痛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呢几乎到了要死的程度。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身体被逮捕被鞭打被披上紫色的袍子，甚至被戴上荆棘的冠冕最后四肢被钉上铁钉，然后被挂在十字架上在他身体遭受这种死亡的痛楚之前他在他的心里他在他的灵魂中已经遭受到这种极其伤痛甚至要死的境地。当然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也为我们承受了担当了我们犯罪当受的那种刑罚所带来的苦处。这种苦处的终极就是完完全全被圣父上帝离弃，没有任何陪伴没有任何安慰没有任何平安。所以耶稣在他咽气之前就在十字架上发出这样的声音发出这样的呼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这在圣经解释学上，这在教会教义学上就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了我们犯罪当受的刑罚的苦处，这个苦处的极致就是完完全全被上帝离弃。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看到这个文本本身。所以说当我们讲到基督的受难的时候最起码我们有三个方面的所指。第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的得救在于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李文亮一生作为一个吹哨者，还有的一生作为一个送哨的人都引起了大家极大的感动。但是李文亮或者是其他的一生也都是有限有罪有死的人。唯独耶稣基督是这样完美的人无罪的人 啊，他却为我们这样啊受死，啊，且死在十字架上，啊，神的大爱再次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越是对照我们现实中所经历的痛苦的时候，那我们都想，哎，有谁愿意为我们受苦？啊，有谁愿意为了成全我们，啊，使我们能够得享真正的幸福，得享永生，甘心乐意的为我们舍命？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基督教的经历啊，啊，不像是啊释迦牟尼啊大彻大悟，啊，不像是穆罕默德让别人为他征战，啊，不像是任何的教主、任何的宗教，啊，基督教的经历是啊。大在敬虔的奥秘啊，上帝在肉身显现啊，至高上帝啊，三一上帝的第二个位格啊，耶稣基督啊，为我们除了人性啊，人的身体啊，在人的身体中啊，为我们受死。所以弟兄姊妹啊，这就是指耶稣基督的受难。他整个的一生啊，啊，从出生啊到死亡。啊，出生就出生在马槽里，啊，生下来就受到希律王的啊追杀，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在贫寒的家庭中啊承受痛苦，啊，在传道的生涯中啊，他就讲到啊，天空的飞鸟有窝，啊，狐狸有洞，啊，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啊，从耶稣基督所经受的这个痛苦来看，那今天我们大部分人啊。啊，都要比耶稣基督传道时期，我们过得更丰富啊，更富足啊，更充盈的啊生活啊。所以说这些方面啊，我们更要纪念耶稣基督啊，为我们舍命。所以耶稣基督的受苦也教训我们，我们今生必须经过许多苦难啊，才能够进入荣耀啊。现在是一个啊享乐主义的时代。啊，尤其是一个感官享乐的时代，啊，人啊，感官没有享乐，不能吃喝拉撒睡，啊，不能吃喝嫖赌撑，啊，不能够满足我们的私欲，啊，不能够放纵我们的私欲，啊，甚至啊，为了这个瘟疫横行，啊，止住瘟疫的缘故，啊，叫我们在家里啊，有吃有喝，有电视看，有书读，啊，安静的读一段时间，啊，按说每个人都享受啊闲暇。啊，享受有闲的啊贵族的时光，我们可以好好的安静啊，好好的家人团聚啊，好好的自己读书，好好的思考人生。但是你知道，很多人都啊受不住的啊，要跳楼的啊，要疯狂的啊，要这样要那样啊。所以我们看到啊，为义受苦啊不容易啊，尤其是在我们的环境中。啊，尤其是在我们的身体啊各种欲望的催逼之下，啊，我们不知不觉就容易妥协，啊，不知不知就容易动摇，啊，不知不觉就像当初使徒们，啊，耶稣说你们能不能陪伴我片时，啊，一会儿葫芦睡了，啊，一会儿葫芦睡了，啊，一会儿葫芦睡了，所以耶稣都说，哎呀，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什么软弱了。所以弟兄姊妹。啊，上帝让我们遭受苦难，啊，也是为了历练我们。但是我们发自内心的知道，啊，我们人啊逃避苦难，啊，人不愿意受苦，啊，为了自己不愿意受苦，啊，哪怕连累别人，哪怕让世界洪水滔天，啊，哪怕丧失我们将来的福分，我们都巴不得过把瘾就死，而这是罪人的啊常见的心态。所以巴不得我们更多的。莫想耶稣基督的受苦啊，莫想耶稣基督一生一世的受苦，尤其是莫想耶稣基督啊被钉十字架之前，在克西马尼园啊，在十字架上的受苦啊，使我们能够更深刻的啊认识人生的苦难啊，认识耶稣基督的大爱啊，认识圣父上帝啊，让我们经过苦难要预备赐给我们的啊是极重无比的荣耀，永不衰残的啊冠冕。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讲到啊这段文本的意思啊，然后我们看到有关的经文啊，当我们讲到啊他在身体和灵魂中啊为我们承受啊上帝对全人类罪恶的愤怒啊，我们看到以赛亚书53章 讲到受苦的仆人每次复活节的时候受难节的时候我们就常常读以赛亚书53章受苦的仆人。所以弟兄姊妹，在受苦的仆人中53章第6节特别讲到，我们都入羊走迷个人偏行极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耶稣基督受欺压，所以你欺压穷人的，欺压那些鳏寡孤独的也是欺压耶稣基督也是糟蹋人身上所具有的上帝的形象。在他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这样不开口他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时的人，谁想他受鞭打又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们百姓的罪过呢？小弟兄姊妹，我们就不读整个的以赛亚书53章但是大家牢牢记住以赛亚书53章既讲到以色列这个被拣选的民族整体是上帝受苦的仆人也讲到耶稣基督个人他是上帝受苦的仆人同时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是要为义受苦的仆人。所以这章经文对我们今天仍然适用。然后我们看到在提摩太前书的第2章第6节再是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第2章24节提摩太前书彼得前书2章24节，在彼得前书2章24节我为大家读，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便得到医治。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在彼得书信中还是在保罗的加拉太书中都强调耶稣被挂在木头上为什么不说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呢因为这是和律法有关系的在生命记中讲到那被挂在树上的或者被挂在木头上的那种死，那是羞辱的死，那是不荣耀的死，那是受咒诅的死。所以不管是在保罗的加拉太书中还是彼得在他的书信中当讲到耶稣基督被钉死的时候首先不是十字架，十字架只是一个形状但是这个十字架形状到底如何是另外一回事，还需要考察但是比较确切的是他被挂在木头上为我们受苦。然后我们看到在彼得前书的3章18节18节又讲到说，18节说，因基督也曾以此为罪受苦受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上帝面前。按照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照灵性说他复活了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苦义的代替了不义的然后按照肉体说他受屈受辱被钉十字架而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耶稣的苦难的时候特指他从出生到死亡尤其是指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那种极其痛苦的甚至到极致的死本身。然后便借着他的受难作为唯一的赎罪祭。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受难他的目的是为我们献上赎罪祭使我们罪得以赦免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在罗马书3章25节也有如此的强调。在罗马书的3章25节我给大家读。3章25节说，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而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人类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小弟兄姊妹，我们先时犯很多罪，包括我们今生今世也犯很多罪啊，都是因为神宽容忍耐啊，神的对选民的宽容忍耐啊是有根基的啊，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命啊，他为我们啊赎罪。然后看到在哥林多前书啊五章第七节，五章第七节就说，你们既然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啊。所以这些经文都是特别强调耶稣基督啊，作为逾越节的羔羊啊，作为无瑕疵的羔羊啊，为我们受死啊，为我们献上了啊赎罪祭。然后在以弗所书啊第五章第二节啊，也讲到啊类似的事情啊。五章第二节说，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隔离，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说基督受苦啊，啊是与我们有益处的。那他就是为我们献上赎罪祭啊，使我们过去、现在、未来的罪啊都能够啊得以赦免。在希伯来书啊十章的十四节啊，也明确的这样讲。十章十四节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这些经文啊都讲到耶稣不仅仅是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啊，而是把他自己的生命献上啊，把他的自己的鲜血倾洒啊，为我们做成了啊赎罪啊祭的。然后我们再看到在约翰一书啊二章二节，约翰一书的二章第二节明确的讲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到啊耶稣基督啊确确实实啊他的受死啊不是一般的受死，乃是按照律法啊为我们成为赎罪祭啊，为我们成为啊挽回祭。然后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十节说，不是我们爱神，但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弟兄姊妹，有谁比历史中向我们显现的啊，圣经中向我们显明的啊，这样爱我们啊，神爱世人啊，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啊，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啊，反得永生。然后耶稣对于这样献上赎罪祭，可以救赎我们的身体和灵魂脱离永远的沉沦。所以弟兄姊妹啊，耶稣基督不仅救赎我们的灵魂，也救赎我们的身体。我们不仅相信罪得赦免，我们也相信身体啊复活。我们看到保罗在罗马书啊第八章的啊一到第四节，一到第四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啊就不定罪了啊。这些经文值得我们反复默想啊。罗马书八章第一节啊，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啊。这是我在苏格兰考察访问的时候啊，有一位啊，苏格兰教会的弟兄拿出一本圣经，很古老的，他说这是麦克千牧师当初用的圣经。然后就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的啊，这个第一节的下面厚厚的画了一道线，若有人在基督里啊，或者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啊。弟兄姊妹啊，根据我们心思意念的罪啊，根据我们言语行为的罪啊，我们常常被定罪，我们常常不仅被人定罪啊，被自己定罪啊，甚至被上帝定罪啊。但是在耶稣基督里，上帝却看我们为义人啊，不再定我们的罪啊。这是何其何其宝贵的救赎和应许。然后在加拉太书的 第三章啊十三节啊，也特别讲到这段经文说，三章十三节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你就看到，不管是保罗还是彼得啊，都引证律法书。哪怕耶稣基督的死啊，他有两个方面是合乎律法的啊。第一个方面啊，是指啊，他献上赎罪祭啊，这是合乎礼律献祭的啊。第二个方面，就是他在这个死的方式上被挂在木头上，也是律法书中写明，这种受死的方式是受咒诅的啊，他就因此而担当了我们犯罪当受的那种咒诅，那种痛苦。然后在哥罗西书的啊一章十三节，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啊，也特别讲到说，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啊，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所以耶稣基督受苦，特别是在十字架上受苦啊，是为了为我们献上赎罪祭啊，为我们献上赎罪祭是为了使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不至于沉沦啊。这个教理问答是一步一步的按照逻辑思路啊往前推进的，所以大家记的时候啊不一定深思记硬背啊，关键是明白其中的思路啊。耶稣基督受难是指什么啊？是指他整个一生啊，特别是在十字架上啊，为我们承担了啊来自上帝的震怒，上帝的咒诅啊。然后他怎么承担的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赎罪祭，他献上赎罪祭为我们成就了什么呢啊？就拯救我们的身体和灵魂脱离永远的沉沦。然后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的九章十二节啊，也是啊涉及到啊，如何拯救我们？九章十二节，九章十二节说，并且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但是用他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啊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说耶稣基督一次献上，耶稣基督永远献上啊，为我们成就了那完美的赎罪祭和挽回祭。然后我们看到在彼得前书第一章，所以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的十八节到十九节十八节十九节说，你们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不光是他被鞭打带荆棘的冠冕流出了宝血特别是兵丁用枪刺他的肋旁就流出了血水流出了鲜血。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知道基督这样为我们受苦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为我们献上赎罪祭或者挽回祭所要达成的就是救赎我们的身体和灵魂脱离永远的沉沦。然后第四点为我们取得上帝的悦纳公义和永生。所以说不仅不会使我们下地狱，而且关键是，所以救赎不下地狱就是得救了，不是，那是 negative， 那是痛否定的角度讲，但是积极的角度讲，为我们赢得了上帝的悦纳赢得了上帝的公义，赢得了永生。这个永生就是永永远远的与上帝和好。所以这些方面有四段经文，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著名的经文，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最近和一个圣经公会的译者，我们在讨论上帝爱世人其实那个地方是上帝爱整个世界上帝不仅是爱世人上帝是爱整个世界上帝为了拯救这个世界特别差派耶稣基督特别差派圣灵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分别为圣然后成为这个世界的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在啊新译本中啊会回到啊希腊文的正传，会回到啊英文中都翻译的 God so loved the world， 上帝如此爱这个世界。所以这样我们就把今天华人教会中啊流行的那种反世界、讨厌世界、逃避世界啊那种啊倾向啊，希望能够减缓甚至去掉。在当然在罗马书的啊第三章二十四节啊到二十六节，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罗马书第三章我给大家读，在罗马书第三章的二十四节到啊二十六节。说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啊，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成义，上帝耶稣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啊，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人的心宽容人显示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诚信耶稣的人为义。说弟兄姊妹啊，吃出一个关键的词是什么？义、公义啊、正义啊，不管是我们因信诚义啊，还是因信行义啊，我们都要显明神的义啊本身。然后在哥林多后书的五章二十一节，也明确的讲到说，五章二十一节，上帝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边成为上帝的义。兄弟兄姊妹啊，我愿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啊上帝的公义树啊，是上帝所栽种的啊，将上帝当得的荣耀归给上帝啊，将他人当得的尊重啊归给他人。然后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的啊九章啊十五节，在希伯来书九章十五节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啊，这个地方再三的强调耶稣基督是中保啊。我最近有一段时间讲到啊，很多福音派啊，甚至很多改革宗啊，偏离圣经的启示啊，偏离威斯密斯德信条、威斯密斯德大教律问答、威斯密斯德小教律问答的界定啊，不讲中保啊，却讲中心啊。我们说讲中心也许是对也许是不对啊，但是讲中保肯定是对。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到应许永远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挽回祭啊，做赎罪祭啊，不仅仅是就把我们的身体和灵魂啊脱离永远的沉沦，而且使我们得蒙上帝的悦纳，而且使我们成为上帝的义，而且使我们能够今生今世就会得享永生啊。因为这个永生不是死后得永生啊，这个永生不是耶稣基督再来得永生啊，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永生是指我们从悔改归信开始啊，就已经与上帝和好啊，已经在基督里与上帝连结啊，已经在基督里与众圣徒有生命的啊相交相契。所以弟兄姊妹啊，接下来我们就简单的给大家进一步的解释四点啊，到底这个受难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会给大家讲到啊，一共有啊七点，这个受难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讲到到底耶稣在神性和人性中啊，到底是上帝受难了啊，还是人性受难了？那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你能杀死上帝吗啊？上帝能死了吗啊？第三个方面就说耶稣受难的动力啊，促使他甘心乐意的为我们献祭受难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啊？第四个啊，耶稣受难的目的因是什么啊？这个地方我们给大家讲到啊，动力因啊、资料因啊、形式因啊、目的因啊啊，我们暂时讲到啊，沃尔系统讲到啊，两个原因。好，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受难的时候，第一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喜乐，没有享受。在四福音书中，如果说有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你找不到这四个词，中文中啊，耶稣笑了啊，你回去可以找一找。我到现在在我的查考中，在我的学习中，没有看到耶稣笑了。 所以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确确实实尝尽患难啊，饱经风霜，饱经忧患啊，为我们品尝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咸啊，就像唐诗里边唱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啊，他是空前什么绝后，他是空前的孤独啊，他是空前的受辱啊，受难。第二个啊，耶稣基督也有我们的软弱啊，耶稣基督甚至讲，哎呦，我心里忧伤至死啊，耶稣基督甚至恳求门徒，你们能不能陪伴我片时。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和我们同样的性情啊，他也有各样的软弱啊，只是他没有犯罪。第三个，耶稣的受苦他是极其的匮乏贫穷，刚才我们已经讲过，耶稣基督说啊，空中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但是人只在这个世界上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啊，为我们饱受了人间的啊辛酸啊苦恼啊羞辱啊这个屈辱啊攻击啊责罚，我们所受的一切的负面的东西啊，耶稣基督没有不受的地方。然后第四个方面啊，耶稣基督饱受无限的伤痛啊，言语上的顶撞啊，饱受门徒的背叛啊，以色列人的背叛啊，饱受羞辱啊，被人拒绝啊，被人吐痰啊，被人污蔑为好酒的啊，和妓女在一起的啊，和税吏在一起的，说人间各种各样的骂名啊，人间各种各样的羞辱啊，耶稣基督没有不经历，没有不品尝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受苦啊，还有无限的伤痛啊，经历各样的背叛、羞辱啊、拒绝啊、摧残啊。第五个方面，耶稣基督受诱惑啊，受诱惑也是一种痛苦。所以耶稣基督首先在这个旷野中啊，受魔鬼的试探啊，受魔鬼的诱惑啊，在他一生一世，尤其是公开三年的服事中啊，也是经常受到人民群众的诱惑啊，人民群众要推举他啊做王啊，也受到啊门徒的诱惑啊，门徒的诱惑，哎呀，耶稣你不要这样指着讲啊，当然啊，这个背后还有魔鬼的啊工作。然后第六个方面，就说他羞辱的死在啊十字架上，也就是被挂在木头上啊，赤身露体的啊，在一个公开的地方啊，比畜生都不如啊，比动物都不如啊，然后赤身露体的啊，被人家挂在一个木头上啊，我们可以想象啊，不是死了挂在木头上，是活着活活的就挂在这个木头上啊，这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受死，那是何等的啊痛苦。然后第八个方面，我们讲的灵魂的痛苦啊，世人很多人渲染基督所受的外在的痛苦啊，渲染基督所受的啊鞭伤啊，荆棘的冠冕啊，钉痕啊，被枪捅肋旁啊，在十字架上如何的窒息而死啊，这些都是给啊身体带来的极大的痛苦啊，但是比身体的痛苦更痛苦的，或者能够感受到身体的痛苦的啊，那是人的灵魂什么本身。所以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讲，我心里深是忧伤啊，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和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常常谈到欲望满足不了的痛苦啊，我们常常谈到感觉不顺啊、不畅不爽的痛苦，但是我们的痛苦往往停留在物质的层面，我们的痛苦往往停留在感官的层面，我们的痛苦往往停留在情绪的层面啊，我们的痛苦往往体现在思想的孤独上啊，但是耶稣基督所经历的那是灵力，那是整个的全人啊，被全世界的罪重重的压在他的身上 上帝的烈怒重重的压在他身上，所以他那种淋漓的极其的痛苦，到底有何等的痛苦，不是我们说用言语能够描述的。然后第二点，当耶稣基督受苦的时候，当然是人性受苦，人性被钉死了十字架上，而不是说神性，神性不会死，但是有的时候他们不严格的讲上帝死了，这并不是指圣父圣子圣灵，昔在今在永还在的耶和华上帝会死的，是指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取的人性的身体死了，所以在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上有的时候呼唤，当我们找到上帝死了，你特指耶稣基督人性死了，否则如果我们指耶稣基督的神性，或者是指圣父上帝圣子上帝，我们不能够这么讲的。当然尼采讲上帝死了，在西方人的现代化中，从现代转向后现代中，尼采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尼采喊上帝死了，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上帝死了就是指这个西方的基督教所信的上帝，是一个圣经中的上帝，是一个字句中的上帝，是一个意识中的上帝，但不是人的心灵中的上帝，人的这个心灵中的上帝人的心灵中根本没有上帝，没有经历上帝。所以尼采这句话是有他的深刻之处，也包括彭博菲尔甚至也讲的类似的话，上帝是否是死的，当然核心不是说上帝死了，而是说我们所信的上帝是死的，我们对上帝没有一种内在的灵力的活泼的生命的经历，所以再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但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是没有位置没有时机的。然后讲的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为什么为我们舍命的动力何在呢？第三点，第一当然是爱我们所以说耶稣说好牧人为羊舍命好朋友为朋友舍命第二个方面是上帝在基督里怜悯我们让高天上帝的怜悯在基督里临到我们。第三个，那也是要破除撒旦的计谋撒旦想通过勾引夏娃亚当使得具无上帝的形象的人走向离经叛道之路。但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时候撒旦的计谋就被破除了。第四点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难，为我们献上赎罪祭的目的何在呢？是要让上帝得荣耀让我们得救赎这样我们就读一节经文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所以在以弗所书中当使徒保罗回顾我们所得到的宝贵的救恩的时候他就说在第一章的第六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承载，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他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所以说上帝赐下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受难，就把我们的身体和灵魂脱离沉沦，并且为我们赢得上帝的悦纳，使我们成为上帝的义使我们得享永生目的是上帝荣耀的恩典得到承载，目的是我们在上帝的恩典中得救得享永生。